以赛亚书26:10，以恩惠待恶人，他仍不学习公义，在正直的地上他必行事不义，也不注意耶和华的威严。11，耶和华你的手高举，他们仍然不看。好，这里所讲的就是当神恩惠待人的时候，当神对这个世界上所有人，包括基督徒，当神以恩典、慈爱、宽容、赦免来对我们的时候，当神不把我们当得的罪恶归在我们身上而怜悯宽大的时候，各位，人常常会把上帝这样的宽大当作随便放纵情欲的机会。所以在以赛亚书这里讲，但我们从浪子的比喻，我们从希伯来书讲神管教，约翰福音讲神会修剪，我们就知道往往人愿意悔改归向上帝是在什么时候呢？就是26:16，耶和华，他们在极难中寻求你，你的惩罚临到他们，他们就倾心吐胆祷告。注意，不是你的恩典临到人，而是你的惩罚临到人。你的惩罚临到人，他们就倾心吐胆。基督徒，我一再讲，圣经是一个最实际的书，圣经是充满了真理，而且这个真理能够很实际的应用在我们生活，而且能够给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朋友，我们走在正确的路上。包括上帝对我们的爱是有惩罚的，或者有管教的。我们非常希望人能够自爱，我们非常希望，神也非常希望人能够自爱，就是神颁布的他的律法，神告诉我们当怎样行，而且他的律法是不难行的，而且他充满了恩典慈爱的世界里面，我们是可以遵守的。但是当我们在罪恶中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喜欢他的律法，我们就躲避，然后神往往宽大慈悲为怀，就不念不计算我们的罪恶，也不把我们当得的刑罚归在我们身上，为的是叫我们好自为之。但是往往当神不刑罚宽大的时候，我们就像罗马书1:2那里讲的，我们就把神的宽大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，为自己积蓄愤怒，以至于上帝的愤怒就更多更多。上帝一直不发脾气，上帝一直不管教，上帝对罪人一直不伸手击打，为的是宽大宽容。神不喜欢发怒，神不喜欢击打，但是当神在宽容的时候，人不知道悔改，人不留意，人觉得上帝是糊涂的，人觉得上帝不存在，人觉得上帝不公平，所以我就继续的作恶，我就继续的不悔改。那么这样的做法，罗马书说是你是为自己在积蓄愤怒，到上帝愤怒的时候，那就一发不可收拾。在大人、小孩、国家、教会里都是这样。基督教的确在讲爱，千万不要讲以为基督教讲的爱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听到的纵容，不是纵容。基督教的爱也不是对我们自己要什么好处，爱不是求自己的益处，我们讲的爱是叫人走在正规的路上的，是把上帝的律法福音传出来的。当然神并没有给教会那种用身体上的处罚的那种权柄，教会没有这个权柄，这个权柄神是给了国家，神是给了父母。那么我们不能够忘记，包括我们在教会里面需要有的管教、管束，你一定要想到，如果你是爱你的儿女，神如果爱我们这些羊群，神就一定会管教。我已经讲了，主所爱的，主必管教。好，现在我们就要回到以西结书，我们就说这几天一直在讲的，就是当神宽大、慈爱、怜悯，不仅不计算以色列的过犯，而且把各样的恩惠慈爱加给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并没有因此 就感恩，没有因此就悔改，就跟我们今天的包括基督徒非基督徒常常是打击到了，困难到了，而且有够大够多的困难了，哦，我们就悔改，或者说我们才来向神祷告。各位，我求主帮助我的生活模式，你的生活模式不要继续这样，不要在平顺的时候忘记上帝，一定要很艰难很艰难才向神祷告，才来教会。那如果我们心硬了，像昨天讲到的得罪了圣灵，那么上帝对我们好的时候我们心无动于衷，上帝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对上帝有更多的愤怒和苦毒，也就是当你犯了亵渎圣灵的罪，神的慈爱怜悯，神的宽大宽容以及神的严厉的管教对我们都不起作用，那就走到地狱去了。那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的人，我不知道你对上帝是不是已经很冷了，他的凶你不在意，他的柔你也不在意，你根本不觉得，你慢慢就麻木了。这种人是最可怕的，这种人已经走到地狱里去了。但是如果你听到上帝的话，上帝在管教的时候，上帝在恩待的时候，你还能够被感动，你赶快悔改，不管是你或任何人。各位，我知道在教会里面，在社会里，在家庭里，我们每个人生活中我们都有很多的困难，我们的困难可能是国家、邻居、婆婆、媳妇、丈夫、儿女。我也再提醒一次，我们最大的困难和麻烦是我们自己。你先不要想别的什么事情，你甚至先不要说为了我的丈夫、我的妻子、我的儿女、我的父母、我的国家、我的什么，所以我要信耶稣，我要为他们祷告。各位，这个世界你的儿女怎么样都可以死掉，你自己在神面前是最重要的。我们基督徒始终要注意一件事情，就是你自己要好好信靠耶稣。你自己不能好好信靠耶稣，你在那里拼命哭天喊地的在为别人祷告，在关心别人，那是舍本逐末。你自己在上帝面前始终要记得这一点。我们求主帮助各位，我在这里讲到我不能不关心你们，我在这里讲到我不能不想到你们，因为我就在跟你们讲到，但是我在跟你们讲到我希望你们得到帮助，得到救恩，得到主的喂养的时候，我必须自己不要像保罗说的，不要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失落。那太多这种可能啊，我们这几天一直在讲到以西结，他看到的以色列就是这样，这是一个使世上的万族万民都要蒙福的民族，却也在上帝的恩典拣选中蒙了极大的恩典，但是他们却不好好敬畏上帝，信靠上帝，以至于上帝要把各样的灾难加在他们身上。加在他们身上，就跟神对我们管教的时候，就跟我们管教我们儿女的时候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不是出于意气用事，不是出于面子，不是要自己好过，而是对被管教对象的爱，我们希望他们得到益处，不是自己的泄愤。就如同我们爱他们，也不是自己要纵容他们，好叫自己过一点好日子。你在教会你常常看到这个情形，小朋友犯错常常是得到奖赏，为什么？他犯错你怕他吵吗？就多给他个巧克力，结果他就知道他犯错就可以多得巧克力，你上了他的当了。这不是出于爱，因为你要自己安静，所以就要用个巧克力打发他，希望省去自己管教他的时间。各位，任何一种的行为不是出自爱都是自私的。我们对人好其实是希望自己方便一点，我们对人凶也是自己泄愤，不是出于上帝带来爱人。我们上帝对我们是充满了爱。那么在教会里面我们已经提过，今天会再提一下以西结所看到的那些可怕的现象。第八章，我们现在回到前面以西结书第八章，我们先看第七章的 二十三节，这些经文我都读一下，各位希望我们能够读的时候，我读的时候各位就能够心领神会，我们就不去分析了哈。这是耶和华说的对以色列人惩罚，第七章二十三节，要制造锁链，因为这地遍满流血的罪，诚意充满强暴的事，所以我必使列国中罪恶的人来占据他们的房屋，我必使强暴人的骄傲止息，他们的圣所都要被亵渎，毁灭临近了，他们要求平安却无平安可得，灾上加灾，害灾害，风声接连风声，他们必向先知求异象，但是祭司讲的律法，长老设的谋略都必断绝。当人一直不肯听上帝话的时候，最后灾难来的时候，你要再求神也不顾啊。不过在这里我就要提醒各位，当神好像说他不顾的时候，你不要就说那我就不要管上帝，我已经犯了亵渎圣灵罪了，我已经不得赦免了，我已经上帝已经不要我了。各位，任何一个时候我们不可以有这种想法，任何一个时候当上帝说我不要你的时候，你对上帝仍然要有一个态度，我是一定要信靠你。如果你有这样心，上帝就没有真的不要你。当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，圣经上我们今天就会看到以色列人被掳亡国的时候，上帝讲得很清楚，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，没有平安可得了，你们已经过了那个被拯救的时候，你们已经要亡国了，要死得很惨了。如果在这种时候，以赛亚曾经说，有人反映说，那我们就吃喝吧，明天就要死了。耶和华说这样罪更大。当上帝说灾难一定要来，你一定不能免灾难的时候，你的态度如果说啊那就算了，那你就真的是犯了亵渎圣灵的罪。如果在灾难来的时候不能够躲避了，一定会有了，你能够向十字架旁边强调说，主啊求你纪念我，你就还是得拯救。所以任何时候，包括上帝给你最严格的警告，好像一切都不能挽回的时候，你的心愿意信靠上帝，你仍然是得救的人。而且也许神在一生中仍然能够让你所有的失败再变成祝福，也许不一定有这个机会，但是神，一个人对神始终愿意悔改是好的。就像以色列亡国的时候，那些亡国的人如果在亡国当中愿意顺服信靠接受上帝的带领，仍然即使亡国了，即使被掳了，即使他们不能强盛了，即使他们要死在异地，他们仍然平平安安的一直到建主的日子。我们任何时候不要觉得主已经不要我了，我就算了，没有这个，没有这样。如果你这样想的话，那才真是完蛋了。如果你在最艰难的时候，你愿意一直不断的呼求主，像那个浪子一样，像十字架旁边强盗一样，那就有福了。好，以色列人的罪恶呢，在第八章写的也很清楚。这种在第八章这种清楚，其实你在很多地方可以看到，我们华人教会也常常后来居上，就是教会历史中的污秽和肮脏。我们虽然时间很短，但是三年赶超英美1000年，倒也是有这种记录哈。好，他在教会里看到什么事呢？第八章的第三节，耶和华伸出一只手的样式，抓住我的一绺头发，灵就将我举到天地中间，在神的意象中带我到耶路撒冷。注意，不是到妈祖庙，注意不是到赌场，注意不是到妓院，注意不是到异教徒的圣殿，而是到耶路撒冷，到教会，到大教堂，到内院。在内院，在耶路撒冷，在教会里，他看到什么？他看到那里有触动主怒偶像的作为。你在教会里看到偶像的作为，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其他的教堂，包括天主教、东正教，我们说很多的偶像，我们看了不舒服。其实我们基督教，我们心里岂不也有很多的偶像？我们这几天都提到，偶像不一定在教会里事实上看不到的，但是偶像很多时候是我们的儿女，我们儿女的成就，我们自己的成就，牧师的偶像。我知道很多台湾的牧师的偶像、膜拜、崇拜的对象，想要有的就是我的教会能增长，我能够成为最流行的牧师。 我讲到的点击率是全世界最高的，这都变成偶像。各位，我们都可以用一些冠冕堂皇的事来满足我们自己的欲望，我们自己的欲望，我们的名声、荣誉、权力得到满足，这不是坏事，这是上帝造的。但是这些满足务必要建立在对上帝的信心上。好，在以色列的圣殿里面有惹动主怒偶像的作为，但是我也很感谢主。第三节让我们看了很难过，但第四节让我们看了很安慰。谁知在那里有以色列神的荣耀，即使一个圣殿里面充满了偶像，惹上帝的愤怒，可是仍然有上帝的荣耀。这个世界再丑陋的事不能掩盖主的荣耀，这个世界再愚蠢的事不能掩盖主的智慧，这个世界上再残暴的事不能掩盖主的慈爱。好，在偶你看啊，在圣殿里面第五节，向举目向北观看，看到那边有偶像。然后还有更可怕的是，当以色列人做这些事的时候，第六节中间那句话，以色列人在此行这大可憎的事，使我远离我的圣所。各位，如果你家的床上有另外一个人睡过，你就不想跟你的配偶在那张床上睡过。那在以色列的我们人的心里，我自己在想到我这个牧师的心里面常常有多少的污秽和偶像，以至于我怎么能够，我的上帝怎么肯跟我住在一起。我们要求主帮助，继续看到以色列的圣殿里的状况啊。他进去看，第十节，我进去一看，谁知在四面墙上画着各样爬物和可憎的走兽，并以色列家的一切偶像，在这些像前有以色列家的70个长老站立，70个长老站在偶像那里拜偶像。各位，你知道最可恶的是，我相信我用例子来讲你们也能听得懂。如果一个男人他没有结婚，他在那边花天酒地，每天跟不同的女人睡觉，这是一个可恶的男人。但是我们平常看到这样的消息，这样的花花公子，我们只觉得这个人实在是很低级很吓人，也许有点暗暗的羡慕，我是不知道，但是我们会觉得很低级很吓人。他如果没有做什么太伤天害理的事，他就是很多钱，然后玩很多女孩子，那么那些女孩子也甘心情愿的，我们只能说他很低级很下流，我们不会恨恶他。可是各位，如果你的丈夫他玩别的女人，你就不会觉得只是低级下流，你就是愤怒。各位，如果你的丈夫送你情人节的卡，对你好的不得了，然后你知道他对你这么好，10分钟之后他会同样的更加殷勤的对另外一个女人好，那你就更愤怒了。所以一个人不信神，我姑且这样说还好；一个人信了神，又有别的偶像，那更惹神的愤怒，因为你尝过主人的滋味。而基督徒真是，我们是蒙恩的人，主赦免我们，我们因信称义，真是感谢主。但是如果我们就因为这样而践踏神儿子的血，把神的恩典当作平常，那就更惹神的愤怒。以色列长期这样。第十二节，他对我说，人子啊，以色列家的长老暗中在个人画像屋里所行的，你看见了吗？就暗中在屋里，有的时候是光明，有的时候是光天化日之下，有的时候是偷偷的。我们基督徒也很多，包括我做牧师的，我知道很多牧师很多自卑感，我知道很多牧师天天讲到说，哎呀，神是最美好的，我们信靠他，侍奉他多么美好，其实心里想着，哎呀，发大财开名车这是多么的好。一旦听到他的儿子想要去进神学院，都觉得儿子很没出息。如果我们做传道人自己不知道上帝是多么的美好， 啊，这是昨天也有人问我，我们怎么知道耶稣的爱？我们怎么知道上帝的美好？各位，如果你真的一定要用世界来讲，就没有办法看到上帝的美好。你会觉得，回教徒很美好，回教徒阿拉伯人他地底下那么多石油，我们基督教底下还没那么多石油了。我们看到很多异教徒，神给他们的那种一般恩典非常多。如果你没有想到你有永远的福气，是远远胜过那些的话，你就会羡慕，你的信仰就很虚假。你只想到吃喝玩乐，你只想到这些。你说我不是这么庸俗，可是这是很现实的东西。我们没有说上帝不给我们世界上的祝福，我们只是强调，不管是世界上祝福和苦难，因着我们的罪恶，这些祝福和苦难都常常叫我们远离上帝。唯有圣灵和神的道，让我们在这一切事上归向我们的上帝，坚定的归向主。可是这实在难，以色列人就在艰难的时候越来越多加偶像，然后他们在艰难的时候，他们说这一句话，十二节，我不知道你们说过，十二节的最后一句话，他们常说耶和华看不见我们，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。好，有的时候上帝祝福的时候，我们很狂妄，我们觉得我们不敬畏上帝也还是很舒服，所以不需要敬畏上帝。有的时候上帝打击我们，或上帝不理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仍然很狂妄，但是悲观式的狂妄，就是上帝已经不要我了，上帝已经不听我的祷告了，上帝已经离开这里了，所以我就继续的纵容罪恶吧。各位，任何一个时候不要这样想，你在最终不要说我已经在最终了，就继续堕落吧。我们昨天讲过无底坑，你不要让你的痛苦继续加增下去，你要快快的悔改啊！他们说离弃了，就算耶和华说离弃了，在耶和华要离弃的时候，你愿意继续凭着信心紧紧抓住他，还是美好的。耶和华继续带以西结看圣殿里面，不是偶像的庙里面的状况。在十四节的下半句，有妇女坐着为塔摩斯哭泣。塔摩斯是巴比伦的女神，在巴比伦的神宗教里面，塔摩斯有一段时间会死去的时候大家就为他哭泣，然后他会再复活，每年重复这样的事情。以色列人会这样子。然后十六节，他看到有25个人背向耶和华的殿，面向东方拜日头。好，这是圣殿里的状况。各位，如果你知道德国的神学院、德国的教会，你也知道这个事情在今天在西方还是在重演。很多的教会、很多神学院里面所宣讲的异端异教的思想、奇怪的人间的哲学，不比这里所说的差。好，我们不要讲那些哲学了，我们不要讲那些神学了，我们就讲我们自己。我就讲我自己，牧师，我们心中的各种的念头，各种哎呀，我如果有这些就好，那些就好，电脑、手机或者财富、名利、富贵，常常在我心中所造成的吸引影响力是远远大过上帝。因此，我们生活实在没有见证，也没有力量。你种什么收的就是。第九章就讲到上帝的刑罚，那实在也是很恐怖哈。第九章第一节，他向我耳中大声喊叫，说要使那监管这城的人，这监管那城的人，就是灭命的天使。在我们基督教里比较没有这种守护天使的讲法哈，但是在天主教里面很多，每一个小孩有个守护天使，然后行业有自己的守护天使，国家也有守护天使，日子地理也有守护天使。这里不免有迷信的成分，但是也不是没有圣经的根据。耶路撒冷有监管耶路撒冷的天使，这天使在耶路撒冷听神话的时候，他们就保护耶路撒冷，在耶路撒冷拒绝神的时候，神就使用他们来做降灾的使者。监管城里的这人手中各拿灭命的兵器前来。第二节，忽然有6个人他们来，手里拿着杀人的兵器。这个杀人的兵器是什么？我们不大确定。这个杀人的兵器呢，总之是把灾难降到以色列。那个杀人的兵器，你也可以看到，在以西结书里面讲到说， 从耶和华的火中洒在耶路撒冷上，那个火那个兵器大概是指几样，一个是瘟疫，一个是战争，一个是饥荒，大概是这几个。就以西结我们前天所看到的，还有就是有的时候是瘟疫、饥荒、战争，还有心中的恐慌，神也会把这心中的恐慌放在人里面。当然这是指神在掌权，至于为什么会这样，我们众人收拾。你离开平安的主，当然惊慌就进入你心；你离开赐喜乐的主，当然忧愁就进入你心。我们种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好，那么这六个人要把灾难带来。下面有一点阿里巴巴四十大盗的味道啊。阿里巴巴四十大盗是阿拉伯的那个故事，如果你们当中不知道这个故事的话，我也简单说一下，就是有强盗要到阿里巴巴的家里去，那么那个时候没有路灯没有什么，他们要去哪一家呢？他们先白天的时候看好，因为那家都一样的，他们是从山上下来强盗，于是他们就在白天的时候看准了，就是阿里巴巴的家就在他家的门上画了一个记号，然后晚上来的时候灯看一看哪一家门上有记号，这家就是阿里巴巴家，我们就进去抢他。就阿里巴巴有一个仆人呢、啊，这仆人很聪明，他那天从外面回来看到门上有个记号，于是他就在每一家门口都画了一个同样的记号，就强盗来就没有办法了，没有办法作恶。好，各位，我不是在讲神话故事，在讲故事的时候是注意力可以集中一点。在启示录和以西结书都有讲，上帝会在人的脸上画记号。这记号当然不是从字面来讲，我们脸上并没有我们眼睛看得到的记号，但是有神看得到的记号。你身上应该有圣灵的印记，这印记就是你对上帝的信心，这印记就是你有重生得救的确据，这印记就是圣灵的果子，这印记甚至有某个意义来讲可以是你受洗的见证。你身上有没有圣灵画的记号？当耶和华要毁灭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对这六个要杀人的使者说，你们先到耶路撒冷，在那些不必死能够免灾的人身上画记号，使灾难来的时候灾难不会到他身上。各位，我讲这件事，你想另外一个很明显的，就是很像逾越节，对不对？逾越节你家的门上有一个血的记号，面命的天使就不进来了。今天如果你的生命里面没有耶稣为你流血的记号，你不相信耶稣为你这个罪人死了复活了，将来你也躲不过上帝的审判。好，在当时耶路撒冷一定要灭亡，哪些人会被保守呢？第四节，第九章四节，耶和华对他说，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，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画记号在额上。哎呀，各位，我不知道我身上有没有这个记号，我不知道我们身上有没有这个记号。你有一个记号吗？你看到柏林，你看到北京，你看到台北，你为柏林、为台北、为北京哀哭叹息，那是神的儿女的记号。我们为得罪上帝的人哀哭叹息吗？这些人神会拯救，其他的人通通都要被杀掉。哎呀，我们也感谢主，以西结有一个非常好的反应。第八节，他们击杀的时候，我被留下，我就俯伏在地说：“ 哎，主耶和华，你将愤怒请在耶路撒冷，岂要将以色列所剩下的人都灭绝吗？亚伯拉罕也好，保罗也好，耶稣也好，耶利米也好，在上帝说要灭绝这些恶人的时候，他们的反应不是说哦拍手称快，他们反应说求主赦免再宽。当然神总有停止一天，我们不能始终，我们刚刚读过的经文，我们如果神一直宽容我们就一直不悔改，对很多人是这样子。当然更悲哀的是神打击了还是不悔改，对上帝充满了愤怒。我们求主让上帝的打击、上帝的宽容都带着他的拯救、爱和盼望临到所有的人身上，不管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。好，我们感谢主，在以西结书里面跟在耶利米书里面一样，这两卷书都是很悲哀的书，但是这个很悲哀的书里面都也有给人盼望，而那个盼望是占主要的。我在这几天一再讲，我们基督徒盼望，我们基督徒喜乐，我们基督徒和平，我们基督徒平安，那是我们主要的。有生活中的灾难，有生活中的不顺利，就量来讲好像很多，但是就总的来讲，我们是一定在每件事上都会完全得胜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不要为你的家庭、婚姻、工作绝望。我们行事为人，不是凭眼见，不是看环境，不是看感觉，我们行事为人凭信心，不凭眼见。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话。好，当这里也有一段预言，就是上帝把以色列人彻底灭亡，让他们还剩下一些人带到其他地方去，在这些地方，这里面属神的儿女会在艰难中悔改，神会再带他们回来。这也是基督徒的信息。我们这一生神都在练我们，不管是艰难是舒适，在艰难舒适中那继续专心信靠上帝的人，不管有多少的艰难，我们靠着主咬紧牙关也好，我们靠着主欢喜快乐也好，我们坚持对上帝的信靠，所有的指望好像都灭绝了，我们活命的指望都灭绝了，我们就依靠上帝。这种人在圣经里面，在英文、在中文叫 remnant， 叫余民，余后结身的那群人。那群人保罗在罗马书特别讲，这群人就是这世界上被拣选神的人，经历一切的风波，经历一切的舒适打击、喜怒哀乐，我们在这一切经历中，我们有一颗肉心，就是柔软跟随上帝的态度。这些人是得恩典。好，那就是第十一章的十九节，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，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，又从他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，赐给他们肉心，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，谨守我的典章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他们的神。各位，我想我们每个人在这里只要是基督徒，我们都感觉到，我们应该都感觉得到，我们的心一半肉一半石。我们求主让我们的实心越来越在神的恩惠慈爱管教中成为肉心，也就是一个活的心，是一个柔软的心，是一个领受上帝的心，但是也是一颗坚强的心脏，靠着主千军万马，我们还是靠着能够得胜。在耶和华说这段话的时候，有一点悲哀了。有点悲哀是什么呢？这以西结书写得很生动啊。耶和华说，以耶路撒冷要被毁灭，以色列要亡国，只有少数人被掳去，这少数被掳去的或在艰难当中的，或在被屠杀当中的，愿意信靠上帝，这些人就是渔民被拯救的，至于我，耶和华要离开了。在以西结书有描述耶和华离开他圣殿的那一幕，第一个是在第九章的第三节， 以色列神的荣耀本来在基路伯上，现今从那里升到殿的门槛。耶和华的荣耀从至圣所移到殿的门槛，他要走了。第二次的移动在第十章第十九节，基路伯出去的时候就展开翅膀，在我眼前离地上升，轮也在他们旁边，都停在耶和华殿的东门口，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。这有点像梁山伯祝英台十八相送，上帝要走了，但是走到门口又停下了，这是他的殿，这是他的家。各位，我不希望你们有这样的经验，当你所爱的家，你所建立的家，有一天因为里面太多的污秽，因为你的家人太多对你的伤害，你离开了。离开的时候，上帝离开的时候依依不舍，先到一个地方停下来，再到一个地方又停下来，不过他至终还是要走的。在第十一章的第二十二节，十一章二十二节，于是基路伯展开翅膀，轮子都在他们旁边，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，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。这次是真的走了，但走到城东的山上又停下来。上帝舍不得走，他又停下来，他又看到他的城，但他非走不可，因为在他旨意中他必须离开这个地方，必须有祸患。二十四节最后一句话，我所见的异象就离我上升去。当以色列，我们今天就把它做一个以色列亡国前的结论，以色列一直得罪上帝，上帝最后走。然后上帝下面就讲了一个故事，或者以西结就讲了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，各位，圣经有一段时间是禁书，在天主教，包括圣经小孩子不宜看，尤其旧约圣经有些部分，因为有很多的暴力和色情。今天我要跟各位看的一段就应该是禁书里的一段。哦，大家突然专心起来了。十六章，以西结书十六章第一节，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使耶路撒冷知道他那些可憎的事。我们中国也会这样，当你在处死一个人的时候，或者是刑罚一个人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会问嘛，你知不知道你犯了什么罪，你罪该当什么。这个世界上的人还常常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死的。你要使耶路撒冷知道他那些可憎的事。各位，这是在讲耶路撒冷，在讲以色列，也在讲教会，对不起，也在讲你我。我们的一生就是这样子，各位，很色情的描述。第三节又说，主耶和华对耶路撒冷如此说，你根本你出世是在迦南地，你父亲是亚摩利人，你母亲是赫人。这话意思当不是说以色列人是杂种，这话意思是对每个人包括选民讲，按着我们的肉体，我们通通都是邪恶的，我们没有什么选民，我们没有什么根正苗红的纯种的无产阶级家庭，每个人都是有罪恶的，我们有原罪在我们身上，包括以色列人，包括被拣选的基督徒。然后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就在一个状况中是被人厌弃不可爱的。各位，当然我们生下来，我们父母很爱我们，这里在表达的一件事只是在讲到说，每个人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，我们就是死在罪恶过半中。每个人不管你家庭多幸福，你长得多漂亮，你身体多健康，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， 我们都生在罪恶中，死在罪恶中，包括以色列人。他用什么方式来描述呢？我们当中重生得救基督徒，我相信，我希望你有这样的认识，你从来没有被撇弃过，你从来在家里是掌上明珠，是天之骄子，然后你在学校里成绩也很好，老师也很好，然后大家都很喜欢你。我们当中可能有人是这样，我们中国人力争上游的能力很强，我们能够今天到德国可能也是力争上游，但是这个话一样应用在我们身上，就是我们即使在这个世界上丰富，我们是，如果我们没有认识上帝，我们是在丰富中走向地狱的。以色列是怎么样呢？第四节，论到你出世的景况，在你出生的日子没有为你断脐带，也没有用水洗你使你洁净，丝毫没有撒盐在你身上，也没有用布裹你，谁的眼也不可怜你，为你做这一件事这样连续你。但你出生的日子仍在田野，是因你被厌恶。也有点遗憾啊，各位，这个经文恐怕西方人还不太容易懂，我们中国人倒还能懂。女婴被遗弃是重男轻女的中国长久以来的历史。女婴被丢在有的时候是宣教士的家的门口，从清朝甚至明朝起就是这样的情形。各位，在民国的时候，北京城还有人挑担子进城卖小孩的，你知道吗？他在这里只在描述一件事：以色列不是一个被拣，不是一个被爱的民族。这也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讲的，神拣选世上愚拙的人，神拣选世上贫穷的人，神拣选世上软弱的人。如果我们当中有人觉得我是很优秀，所以被上帝拣选，那你就还没有被拣选。那神为什么要拣选愚拙、愚蠢、丑恶、差劲的？神为什么不拣选漂亮、能干、聪明的？各位，因为没有漂亮、能干、聪明，一个都没有。我们基督教在讲拣选的教义的时候，是跟常识违反的。人在拣选东西，不管选电脑、选衣服、选老婆、选老公，我们都选好的。可是上帝在拣选我们的时候，上帝都拣选烂的。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得救的人，务必必定是一个承认自己很烂的人。你觉得你自己很好，你就不没有被拣选。那为什么神没有拣选好的？我刚刚已经有答案了，因为没有好的，连一个都没有。好，这幅描述的图画就是在新约里很清楚的拣选，在旧约对以色列也是一样。以色列并不是一个强大的国家。我们念西洋史的时候，我不知道在中国怎么念西洋史的，我们在台湾念西洋史的时候几乎不会提到以色列这个国家，我们提到是两河流域、米索波大米、埃及，然后古罗马、古希腊，这些就是再最多提一点印度的文明。就是我们提到世界文明的时候，以色列或希伯来文明根本不会提的，我小时候没有提的，也不必提，因为那个地方是鸟不生蛋的地方。我们提到的伟大的古文明，就是我们闭着眼睛都可以想到嘛，埃及嘛、巴比伦嘛、亚述嘛、波斯嘛。以色列是很小的国家，所以如果我们看圣经里面讲到以色列的被拣选，就像这样一样，就跟你我的被拣选一样。你要知道，上帝一贯用这个方式，神拣选了愚拙的，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聪明的羞愧，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强壮的羞愧，要使凡有血气的在神面前没有一个可以自夸。这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话，我们没有可以夸的。各位，特别是我们当中每一个基督徒，如果我们今天功成名就，如果我们也许今天我们当中功成名就还没那么多，但以你们的聪明能干，我想十年二十年以后我来你们这里看到你们都住着豪宅，那应该是不稀奇的事。我们华人有这个本领，华人到任何一个地方克勤克俭努力上进，然后我们有成就，然后我们就会像尼布甲尼撒一样说，这些都是我赚的。 各位，有神的恩典不减少你该有的努力，但是越是在神恩典下努力，越把荣耀归给上帝。我们诚真实实的被圣灵感动，知道我的努力，我的机会从上帝来。我们需要常常记得一点，按照我们的本相，我们没有好，一点好的都没有。神在提醒耶路撒冷，你们是选民，但是你要知道你的出身是卑贱，没有人可怜你，没有人要你，你是一个丢在路旁没有人要的女婴，你被厌恶。下面就很生动了，一个女婴被丢在路上，耶和华有一天散步走过去，当时都是拟人化的写法。第六节，我从你旁边经过，见你滚在雪中，这个雪就是母亲生下来的时候那个胎血都在她身上，你滚在雪中，就对你说，你虽在血中仍可存活，你虽在血中仍可存活。这句话很生动，耶和华对那个女婴说，活下去，活下去。耶和华对世界上所有的人，在罪恶中我们活在世上，即使你是含着银汤匙来到世界，我们都在痛苦当中，因为没有人真的爱我们，我们也没有真的爱人，我们都是自私的，我们在最终怀孕的，我们在最终长大的，但是耶和华爱我们，而且是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不是我们美丽健康的时候，是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。好，下面的描述真是就是越来越色情了。耶和华看到了一个女婴，把她带大，然后把她养大。对不起，我要读一下第七节，我使你生长好像田间所长的，你就渐渐长大，以致极其俊美，两乳成形，头发长成，你却仍然赤身露体。第八节，我从你旁边经过，看见你的时候震动爱情，便用衣襟搭在你身上，遮盖你的赤体，又向你起誓，与你结盟，你就归我。耶和华把这个女婴收养了，然后养大了，养大了。对不起，我也提一下，第七节，头发长成，其实不是头发，我不知道你们德文的声音，就是 hair， 这个应该是指着这个女孩子的体毛，她长大了，她成熟了。然后，就耶和华看到这个成熟的女孩子，他就动情了，用衣服遮盖你的赤体，这件事情就是我要娶你的意思。路德对波阿斯说过类似一句话：“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。”这个动作跟后来的因信称义、披戴基督。以及先前的耶和华用皮子给人做衣服有类似的情形。各位，当人犯罪以后，当人离弃上帝以后，第一个反应，你记得创世纪，第一个反应就是羞愧。这很奇怪的，我听说了哈，我听说东德是最喜欢赤身露体的哈，就是德国的文化里面本来就是那种以身体为美的，东德尤其是这样，我不知道是不是，但是我想全世界即使是东德人，那么恐怕我们多少还对赤身露体，对不起我也直接讲，尤其对性当中的赤身露体，我们总还是羞耻，我们不希望人看到。各位，你有没有想到为什么？你有没有想到性或者赤身露体为什么我们会觉得羞耻？即使现在的文化是如此的，那个色情是如此的普遍，可是我们还是以此为羞耻，我们还是不太喜欢，不是不太喜欢，我们不愿意暴露我们自己的全身，特别是性器官在人面前。为什么我们以此为耻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你有想过吗？各位，我们不会觉得我们的眉毛露出来是很丢脸的，我们不会觉得我们嘴巴露出来是很丢脸， 我们不会觉得我们的手露出来是很丢脸，我们不会觉得我们脚露出来很丢脸。为什么我们的性器官就不能露出来？这是什么特别肮脏的地方吗？各位，为什么当食色性也，我们吃东西的时候我们不怕人家看到，为什么我们性爱的时候我们怕人家看到？我想从创世纪里面，人犯罪以后的情形就是这样。人犯罪了以后，人得罪上帝，除了后来有的罪恶感以外，一开始就会有个羞耻感。各位，再老奸巨猾，再贪官污吏，他做的坏事他总不希望人知道，他总要掩饰，总要说谎，总要欺骗。就是不管怎么坏的人，上帝的正义的心还是刻在他心里，他还是知道自己的罪恶。而且我们会对一件事情继续觉得有罪恶，就是我们最快乐的一件事就是在制造新的罪人，所以对性我们会羞愧。这从基督教来解释，性爱是在制造罪人。我们怎么这么快乐的在制造罪人？所以会有羞耻。这是基督教解释，你可以不接受，但是我们看到是有这样现象。我们也看到在创世纪，人犯罪以后，上帝就用那个皮子来遮盖他的羞耻，在后来的婚姻里面也是用皮子来遮盖人的羞耻，到我们信耶稣就披上了基督，穿上了荣耀。好，这里再讲到神跟人的立约，神跟以色列的立约，神跟基督的立约，神为我们加上皮衣，神加上衣襟，你就归我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第九节，那时我用水洗你，洗净你身上的血，又用油抹你。十节，我也使你身穿绣花衣服等等等等。第十三节哈，这样你就有金银的装饰，穿的是细麻衣和丝绸，并绣花衣，吃的是细面蜂蜜并油，你也极其美貌，发达到王后的尊严。各位，以西结束这一段的故事，我可不可以再说一下？就是一个没有人要的女孩子，被耶和华看上，被耶和华怜悯了，被耶和华恩待了，然后被她养大了，然后耶和华就开始洗净她。我们马上再回到这一段，我们先要去看一下以弗所书。以弗所书第五章，以弗所书第五章，以弗所书第五章26节27节，以弗所书第五章26、27节，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，可以献给自己，做个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，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。以弗所书第五章的上下这段经文，各位应该非常熟悉，因为这段经文大概都是在婚礼里面会读的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，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。对了，你在婚礼的时候读这段经文是非常适合的。不过这段经文恐怕更适合的是在人受洗的时候读，因为保罗在那里讲得很清楚，这是极大的奥秘，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这是极大的奥秘，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。我这两天一直在讲，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好像夫妻的关系，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像夫妻的关系。今天从以西结书16章和以弗所书第五章来讲，那就更特别的一种夫妻关系。各位对不起，这一段实在是很色情很情色，不过这一段圣经这样讲就非常恰当的表达了神对我们的恩典。当人受洗的时候啊，有些教会喜欢说是受浸，有人说不要用洗要用浸，那个原文是浸的意思， 各位不要很轻易的就听到这些话啊，这需要去思想的。对，那个希腊文那个字可能翻近是比较正确的，但是那个字所表达出来的意思可能喜是更正确的。因为施洗约翰在施洗的时候就讲过一句话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但我以后的比我能力更大，他要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。在那里的经文还有包括这里的经文都在表达一件事，就是我们人是罪恶污秽的，需要被洗干净，而不是需要被净一净。所以那个字有洗的意思并不是错误。我们今天基督徒并不相信洗礼能洗去我们的罪，这个使徒行传有这句话的，那个亚拿尼亚对保罗讲过这句话，起来受洗洗去你的罪。不过那个意思并不是说水能够洗罪，水不能够洗罪，水没有这个能力，能够除去我们罪的只有耶稣基督。但是圣经的确有讲那个洗礼表达了一件事，洗礼好像表达我们从死到生，洗礼好像表达我们从污秽到干净，洗礼好像表达我们从邪恶到圣洁，洗礼好像表达这个礼仪，当然不是这个礼仪的水所造成的，而是这个礼仪后面的恩典和信心造成，就让我们干净。那让我们干净的方式当然不是水，而是耶稣的恩典。耶稣的恩典怎么样呢？这就是各位最色情的部分，你替你太太洗澡吗？我们不要讲这是色情，这没有什么色情。耶和华在以西结书十六章替那个女孩子洗澡，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这个主持是谁呢？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呢？你当然可以说教会的负责同工牧者，你也可以说上帝。上帝用水借着道把教会，教会是谁呢？教会就是我们。各位，我们每个人再从刚才想哈，我们是一个丢在路上没有人要的女婴，然后上帝看到我们就爱我们，然后上帝就把我们养大，然后上帝就洗净我们。这个洗净呢又要跟有一些传说连在一起了。你们知道圣法兰西斯中世纪的一个圣徒，圣法兰西斯和他的门徒常常是要服侍麻风病人，中世纪很多，那他们都很有爱心。但是有一次他们接受了一个麻风病人，脾气非常坏。麻风病人本来脾气就很坏，他们都是绝望的人，他们也被社会抛弃人，所以脾气很坏。当有人愿意去爱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常常很难搞的。那这个人脾气特坏，没有人能服侍他，大家都不愿意服侍他，因为他满口咒诅，满口咒骂，对任何人都是咒诅和咒骂，因为他太苦了，没有人能够受得了他。于是圣法兰西斯就说，我来服侍你，你脾气这么大，你满口咒诅，满心苦毒，他说你有没有你想要做的事，你有没有想要人帮你做的事。那个非常苦毒的麻风病人就说，我希望有人能够替我洗一个舒舒服服的热水澡啊。圣法兰西说这个容易，他就帮他打了一盆热水，然后就替他开始洗澡。各位，这不容易，这比洗那个千年没洗过的厕所还要脏，因为那有臭味，那个人是很肮脏的，很污秽的，很下流的，全身都是脏的。各位，今天在我知道在日本，在洛杉矶，在台湾也开始有这些工作，包括服侍街上的游民。在服侍街上的游民也有让他们洗澡的，也有让他们吃的。你去想象，你帮你的小孩换尿布，有的时候都不大愿意。如果一个又脏又臭又流氓型的人，圣法兰西斯很有爱心的替这个人洗澡，打了一盆热水，替他从头开始洗。这是传说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 传说说他从头开始洗，他手碰到的地方就好。他从身头上开始洗洗洗洗，洗到脚，那个人就脱胎换骨，变成新造的。法兰西斯那件事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，《以弗所书》第五章是这样写的：我们每个人在受洗前或者认识耶稣之前，我们是老，我们衰老，我们丑，我们病，我们脏，有这四项。当神用他的道，用耶稣基督的恩典，用圣灵大能，他把我们这又老又脏又病又丑的人，像那神话故事里的水一样洗过去，我们就干净，我们就荣耀了，我们就美丽了，我们就青春了，我们就健康。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。洗净是什么呢？好做个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。玷污就是脏，皱纹，皱纹就是老，等类的病，病就是污秽，是圣洁没有瑕疵的，是美丽的，是健康的，是青春的。对，所以你每次在受洗的时候，你每次讲到信耶稣的时候，除了圣经用的很多表达的方式，我们被赎回，我们被找回，我们被拯救，我们被洁净，我们不但被洁净，我们也被美化。我听过一个笑话，有一个美容院啊，我不知道中国怎么称呼啊，美容院整形啊，一个美容院的广告，敬告诸位男士，请千万不要向从我们美容院出来的女人调情，她可能是你的乳母。从美容院出来的，你看她美得不得了，说不定是你祖母了。所以这美容院的广告，教会也可以有这广告，当然是讲属灵的。任何丑陋的、罪恶的、衰老的、绝望的，进来出去就变成天使，就是你的。当上帝做这件事情，把我们洗得干干净净的时候，二十七节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，献给自己。谁把教会献给自己？这个词，二十七节的主词又是谁？谁把教会献给自己？我们大概可以说，耶稣把教会献给自己。照文法来看应该是这个意思，不过照文意来看呢，我们不太会说把自己的东西献给自己，自己的东西本来就自己，没什么献给自己的。所以那个献给自己的主词可以指耶稣，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更好的是指着教会啊。这我们马上就要回到以西结书了。你要这样想，各位，对不起，这真的有点色情，但是这样想，我特别是从女人的角度来讲，各位女孩子，我们的身体不能给别人，你的身体随便给别人的就妓女，你把你的身体给别人，你只能给一个人，就给那爱你。亲爱的，我把自己献给你。当然我们在婚礼的时候我们所说的这些是互相的，不过既然在这里把教会说成是心腹，我们就用女性的话来讲，我们要把自己献给别人，必须献给一个非常爱我们的人。我们要把自己献给一个丈夫， 托以忠贞，他必须很可靠、很坚强、很诚实、很叫人喜悦。他必须高贵、英俊、大方，有一切男人的优点。但是他有这一切的优点，你又配不上他怎么办？他太帅、太俊、太有学问了，他会18国语言，你连中文都讲不好，你配不上他怎么办？他那么干净、英俊、高贵，你那么污秽、肮脏怎么办？各位，我们配不上上帝。于是上帝，因为我们的罪，我们配不上上帝，于是上帝就拣选我们。当我们被丢在路旁，没有人要的时候，当我们是一个死亡的弃婴，当我们又老又丑又病的时候，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他差遣他的儿子来寻找、来医治、来拯救、来做美容手术。他把我们弄得漂漂亮亮、干干净净。各位姐妹，当一个女孩子，其实男人也是一样，有一个对象，他不仅是那么伟大，他不仅伟大美好到我们自惭形秽，可是他的伟大、他的美好，不是叫我们自惭形秽，他的伟大、他的美好，是让我们也伟大美好。当他的爱使你从丑小鸭变成天鹅的时候，你就把自己献给他。好，这是神对教会、对以色列人的拯救。可惜，我们在讲以西结书、在讲整个历史的时候，就是神这样恩待我们，我们却把这样的恩典用在别的男人身上。各位，圣经用这样来表达，用男女的关系来表达人跟上帝，是我们人最能体会的。当你非常爱你的配偶，而你配偶把你一切好的东西给另外一个人的时候，你的愤怒和绝望就是耶和华的愤怒和绝望。我们人的罪就在这个地方。我们要休息一下，等一下会继续讲。当人蒙了上帝的恩典，以色列蒙了上帝的恩典以后，他们的反应以及上帝的管教，我们休息一下。